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知更鸟》第十四集。1999年11月12日，青年广场赫伯特比赛屋，斯维勒·奥尔森走进屋，对坐在角落那桌的三个年轻男子点了点头，去吧台点了杯啤酒，把啤酒拿到桌前。他并没坐到那三个人的桌前，而是把啤酒拿到他自己的桌子上。自从他在丹尼斯汉堡店殴打那个小眼睛东方人之后，一年多以来他一直坐在这里。他来得很早，这张桌子没人坐，但不久之后，这家位于市场街和青年广场角落的小比萨店就会高朋满座。今天是优惠日。他看了一眼坐在角落的那三个人，他们是一个党派的核心人物，但他不想跟他们说话。那三个年轻男子属于一个新党派，国家联盟党。斯维勒和他们理念不同，过去他参加祖国青年团时认识了他们。他们十分爱国，但现在却即将脱党，成为新党派的骨干。罗伊克维斯有一颗无懈可击的光头，他一如往常身穿褪色紧身牛仔裤、短筒靴、白色 T 恤， T 恤上印有国家联盟党的红白蓝三色标志。哈勒是新面孔，他的头发染成黑色，抹上发油让头发完全服帖，还留有一撮小胡子，这撮小胡子极富挑衅意味，那是一撮牙刷头大小经过整齐梳理的小胡子，简直就是第三帝国元首的翻版。他已不再以穿马裤和短筒靴为乐，转而穿上绿色战斗服。格雷森是三人当中唯一看起来像普通青少年的人，他身穿飞行员夹克、留山羊胡，头顶戴一副太阳镜，毫无疑问他是三人当中最聪明的。斯维勒环顾整家比萨店，只见一对年轻男女正在大吃比萨。斯维勒没见过那俩人，但他们看起来不像卧底警察，也不像记者，他们会不会是反法西斯报纸《真言报》派来的人？去年冬天，斯维勒揭发了《真言报》派来的一个笨蛋，那个笨家伙带着恐惧的眼神多次光顾这里，还假装喝醉，和几个常客闲聊起来。斯维勒在空气中嗅到背叛的气味，便把他带出去，扯下他的毛衣，发现里面装有窃听器。还没等他们动手，那笨家伙就吓得全身僵硬，承认是真言报派他来的。真言报那些人全都是娘们，他们认为这种自愿监视法西斯帮派分子的儿童游戏非常重要而危险，他们自认为是特务，生命持续暴露在危险中。在这方面，斯维勒承认他自己人中的少数几个跟真言报的那些人没有多大差别。总而言之，那笨蛋确信自己会被杀，吓得屁滚尿流，名副其实的屁滚尿流。斯维勒亲眼看见一条深色水痕沿着那笨家伙的裤管一路蔓延到柏油路面，这个画面令他印象深刻。那条由尿液形成的小溪流向低处流去，在灯光昏暗的后巷里闪烁微光。斯维勒判断那对饥肠辘辘的年轻男女只是刚好路过，从他们吃比萨的速度来看，他们显然已察觉到这家店顾客群的不同，想尽快把比萨塞进嘴里然后离开。窗户旁还坐着一个老人，头戴帽子，身穿外套，那老人也许是个酒鬼，只是衣着截然不同。慈善组织救世军为这些酒鬼梳洗打理过后的头几天，他们看起来都是这个样子，穿着质量良好但有点过时的二手外套和西装。斯维勒打量那老人时，老人突然抬头和他四目交接，老人有一对晶亮的蓝色眼眸，绝不是个酒鬼。斯维勒立刻别过了头，老混球的目光可真厉害。斯维勒盯着自己那杯啤酒，该来赚点钱了，应该把头发留长，盖住脖子上的刺青，穿上长袖衬衫走入社会，外面有很多工作机会，那些烂机会，连黑人、异教徒和同性恋者都拥有薪资优越的工作。我可以坐下。 斯维勒抬起双眼，说话的是那老人，就站在他旁边。斯维勒没注意到老人走了过来。这是我的桌子，斯维勒断然回绝。我只想跟你聊几句。老人把报纸放在他们之间的桌子上，在斯维勒对面坐了下来。斯维勒小心谨慎地看着老人。放轻松，我跟你们是同一边的。
跟谁同一边？
来这家店的人，国家社会主义者。
是吗？
斯维勒舔舔双唇，拿起酒杯凑到唇边。老人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望着斯维勒，十分沉着冷静，似乎全世界的时间都掌握在他手里。也许他的时间真的很多，他看起来差不多70岁，至少70岁。他会不会是神浅巴巴的老极端主义者，是那些斯维勒曾经听说却从未见过的低调金主之一？我需要你帮个忙，老人压低声音说。
是吗？
斯维勒说，但已收敛起一部分盛气凌人的态度，毕竟世事难料。
枪，
老人说。
枪怎么了？
我需要一把枪，你能帮我吗？
我为什么要帮你？
打开报纸，第28版。斯维勒拉开报纸翻开，眼睛却也不忘盯着老人。第28版有一篇新纳粹党在西班牙活动的报道，撰文的是反抗军成员伊凡尤尔，棒极了，还附有一张黑白大照片，照片中是一名年轻男子高举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元帅的肖像，照片的一部分被一张1000克朗的纸钞遮住。
如果你能帮得上忙，
老人说。斯维勒耸耸肩，我会再给你9000克朗。
是吗？
斯维勒又吞了口唾沫，环顾四周。那对年轻男女已经离去，但哈勒、格雷森和科维斯仍坐在角落那桌，再过不久其他人便会来到店里，到时候就不可能进行隐秘的谈话了。这可是10000克朗的生意。
哪种枪？
步枪，应该没问题。老人摇摇头。我要马克林步枪。
马克林？那个做模型火车的牌子？
斯维勒问。帽子底下那张爬满皱纹的脸出现一道裂缝，那老家伙一定是笑了。如果你帮不上忙，现在就告诉我，这1000克朗你可以收下，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我会离开，你再也见不到我。斯维勒感觉到肾上腺素激增带来的短暂眩晕。他们可不是闲聊那些斧头、猎枪或单支炸药，这可是真枪实弹，这老家伙要来真的。这时店门打开，斯维勒回过头去，看见一位老人走进来。那老人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只是个身穿红色冰岛毛衣的老酒鬼。他到处要酒喝的时候很讨人厌，除此之外倒是没什么不好。
我可以想想办法，
斯维勒说，抓起那张1000克朗钞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斯维勒并未看清楚，那老人的手如鹰爪般抓住斯维勒的手，并将他压在桌上。
我问你的不是这个，
老人的声音冰冷而利落，犹如一片薄冰。斯维勒想把手抽出来，却被这老态龙钟的人紧紧握住，抽不出来。
我问你能不能帮我，你要给我答案，能或不能，明白吗？
斯维勒感觉到老人心中燃烧着熊熊怒火，也感觉到他一定有许多的朋友和仇人。但就在这一刻，斯维勒的脑子里活跃着另一个念头，10000克朗。斯维勒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帮忙，一个非常特殊的人，那人要价肯定不低。但斯维勒觉得这老家伙不是个会讨价还价的人。
我可以帮你。
要多久？
3天后，在这里同样的时间。
胡说，3天之内你绝对拿不到这种步枪。
老人放开了手。不过你可以去问那个可以帮你的人，再请他去问那个可以帮他的人，然后3天后你来这里找我，我们再谈交货地点和时间。 斯韦勒可以举起120公斤的杠铃，这个骨瘦如柴的老家伙怎么可能？3天后你来告诉我，可不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剩下那9000克朗就是你的了。
真的吗？如果我只拿钱没办事呢？
那我会回来杀了你。
斯韦勒按摩手腕，没再进一步追问。刺骨的冷风扫过人行道，洛菲克勒音乐厅旁的电话亭里面，斯维勒用颤抖的手指摁着数字键。妈的，真是冷！他脚上两只短筒靴的靴头都有破洞。电话那头接了起来。
喂。
斯维勒吞了口唾沫，这声音为什么每次都让他觉得这么不舒服？
是我，斯维勒。
什么事？
有人要把枪，一把马克林步枪。
没有回应。跟那个做模型火车的牌子一样，斯维勒补充道。
我知道马克林。
电话那段的声音平缓而不带任何情绪，斯维勒感觉得到对方的鄙视。斯维勒并未对此做出回应，尽管他厌恶电话那头的人，但更怕他。坦诚此事一点都不难为情，那男人以危险著称，即使是斯维勒的朋友也只有少数人听说过他，而且斯维勒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尽管他曾多次出手救斯维勒和他的朋友。他之所以救斯维勒是为了大理想，并不是因为特别喜欢斯维勒。如果斯维勒认识了其他人可以提供他所需的支持，他也一定会去跟其他人联络。那声音说，
是谁要这把枪，用来干嘛？
是一个老人，我从来没见过他，他说他跟我们是同一边的，我没问他想被谁做掉，说不定他没想做掉谁，说不定他只是想……
闭嘴，斯维勒，他看起来是不是很有钱？
他穿的衣服很高级，还给我1000克朗，只是要我告诉他，只是要我告诉他我是否帮他上忙。
他给你1000克朗是要你乖乖把嘴闭上，不是要你问东问西。
对，
有意思。
3天后我会再跟他碰面，他要知道我们能不能弄到那把枪。
我们？
对，
你是说我能不能弄到那把枪吧？
啊，当然是这个意思。可是
他付你多少钱？
斯韦勒迟疑了一会儿，10张1000克朗大钞。
10张大钞，我来牵线，看能不能成，知道了吗？
知道了。
所以说那10张大钞是干什么用的？
是用来叫我闭嘴的。
斯维勒挂上电话时脚趾已冻得麻木，他需要一双新靴子。他站在原地凝望着一个滚动迟缓的小纸盒被风吹到空中，往主街方向的车辆间吹去。
知更鸟，作者尤奈斯博，演播南语，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